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研读一卷新的书，那就是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它是在旧约圣经的第九卷，而第十卷呢，就是它的续集撒母耳记下。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撒母耳记上下本来是一卷书，后来以拉丁文写成的其实是一本，为了实用与方便的缘故，就把撒母耳分成上下两卷，而列王记也分成王上跟王下两卷，这四卷书合起来就称为王国之书，王就是君王的王。那么这卷书虽然以撒母耳为书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看整卷书的内容，就知道撒母耳显然不是全卷书的作者，因为他的离世记录是在撒母耳记上结束之前，所以他不可能记录下卷的大卫王以后的事情，因此这书名是后人所起的。为什么后人会将撒母耳的名字冠于王国前期的历史中呢？大概是因为撒母耳是书中的三位主角之一，也是拯救以色列脱离士师时代的危难绝望而转入君王体制平安兴盛时代的民族英雄。而且撒母耳更是高利书中其余两位主角，那就是扫罗跟大卫为王的先知。由此可见撒母耳在以色列历史中的重要性，所以本书以他为名是非常合适的。至于撒母耳记的其他部分是由谁执笔完成的呢？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章25节跟历代志上第29章第29节的记载，很可能是先知拿丹跟加德所完成的。撒母耳生于主前11世纪的中叶，介乎士师时代与君王时代之间，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把以色列人引进到君王时期。本书详细的记载了他的出生、童年跟他当士师的经过。当时以色列人 正面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宗教上，祭祀制度腐败，信仰生活濒于破产。在政治上，人民目无法纪，个人任意而行。而在外交上，他们又受到邻邦腓力士人的压制，正是充满了外忧内患。撒母耳记就是记述撒母耳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归回耶和华，引进属灵上以及政治上复兴的经过。在撒母耳记里面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国的建立兴起，以及读到哈拿和童子撒母耳的事，另外又有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事，还有百听不厌的大卫跟约拿单的友情。本书又记载了扫罗王的失败跟他怎样交轨的事。此外，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一章十分重要的经文，讲到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最后我们也看到大卫生命史上最大的污点，就是他跟拔示巴行淫乱的事，以及后来他儿子亚撒龙的叛变。本书中有许多著名的人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如哈拿、以利、撒母耳、扫罗、约纳丹、大卫等，以后我们会一一详细的介绍。在查考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有三个主题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是祷告。撒母耳记上是以祷告开始的，而撒母耳记下这是以祷告为结束。不但这样，全卷书也有许多的地方记载祷告的事。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主题是王国的兴起。以色列人从神权的政治体制改变成为一个王国，然而神仍然跟他们保持立约的关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记载了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我们要特别留意。第三个的主题是先知职任的兴起。当以色列人直接由神统治的时候，神是透过祭司来治理他的百姓，可是祭司腐败，使以色列人陷在罪孽之中，于是王国就兴起来，有君王被高立，神就废除了祭司，另外兴起了先知做他的仆人，代表他说话，做他的使者。只可惜以色列人仍然是一味的固执，以至于整个民族的命运最后也是黯淡收场。而在这三个主题之中，王国的建立又是最突出的，因为它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使以色列民族受到长久深远的影响。自从撒母耳记下记载了王国的起源和历史之后，国度的观念就一直的延续下去，直到新约时代。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记载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所讲的国就是旧约时代从撒母耳开始建立的那个国。当然历史中的国度全都是地上的国，有它的历史背景渊源，也有地界版图等等。国度中有君王也有百姓，是属于一个地上的国。地上的国度是有瑕疵有缺点的，因此腐败的国度会被推翻，这就是 历史上朝代的兴替，然而国度之所以腐败，多半不是由于制度或者是统治方式的问题，而是在于人。所以改变制度，改良统治的方法是无补于事的，因为人的腐败使一切完美的制度都变成腐败。所以在神的心目中，那个理想的国度并不像人在地上所立的那种国度。神不再兴起人来统治，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神乃是以耶稣基督这一位和平的君王来统治，而在神的国度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蒙主耶稣救赎回来的，所以这个国度里面充满了公义、和平和喜乐，再没有地上国度的腐败了。因此从撒母耳记所记述王国的兴起中，我们可以想到将来千禧年的国度，以色列国的设立，让我们看到有三件事也是现今的世界所需要的。第一，我们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君王，而他的能力是公义的能力。第二，我们需要有一位完全相信神、倚靠神的君王。第三，他必须是一位对神完全顺服的君王，耶稣基督。那将要来的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现今世界所渴望、所需要的君王。至于撒母耳记上的大纲，我们可以用三个不同的主角来划分。第一章到第八章是神的先知撒母耳的事迹，里面有撒母耳的出生、蒙召，并他作为最后一个士师跟最早的一位先知的经过。第九章到第十五章是记述撒旦的工具扫罗，里面告诉我们扫罗做王、统治和被废弃的事。第十六章到三十一章，这是大卫王的事迹，有大卫的被膏、受训等等的事迹在里面。而最后的一章是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阵亡的事。好，看过了撒母耳记的一些背景跟主题之后，现在我们开始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这第一章是记载撒母耳的出生跟他怎样被带到以利面前的事。我们已经说过，撒母耳记上是以一篇祷告为开始的，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敬畏神的妇人的呼求。正当百姓祈求要立一个君王的时候，哈纳却祈求要生一个儿子，他诚恳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神没有嫌弃哈纳的祷告，虽然这个祷告好像微不足道，十分自私，但是对哈娜来说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所以神垂听了哈娜的祷告。当时大祭司以利看见哈娜在示罗的会幕里喃喃自语，低声哭泣，还以为他是喝醉了酒呢。后来以利了解到哈拿内心的痛苦之后，便安慰他，为他求福，结果神眷顾了哈拿，给了他一个儿子，那就是撒母耳。后来哈拿带着撒母耳回到以利那里，说是要还他向神所许的愿。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二两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飞， 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父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名叫以利加拿的，他有两个妻子。也许有人以为神容许人有两个妻子，但事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关于婚姻方面的真理，我们就知道，神并不容许一夫多妻的事存在。圣经所记载的只是事实，但并不等于神赞同或是容许。这里的经文只是很忠实地说出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的事实而已。比方说，圣经有记载撒旦魔鬼说谎的话，但这并不表示神同意这样的事。当亚伯拉罕在他妻子撒拉以外另娶了夏甲为妾的时候，神明显地表示出他不喜欢这件事，而亚伯拉罕也因为他所犯的错引起了家庭分裂的后果。事实上，这件事的后果和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而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世世代代为仇敌的。同样，因为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烦恼也就因之而来了。由此可见，神并不祝福一夫多妻的家庭，这也表明了神的态度。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在这里，作者撒母耳告诉我们，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当祭司。为什么撒母耳会有这样的记载呢？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了。人到会幕里去敬拜神本来是好的，但是实际上会幕并不是一处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的地方。因为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在那里，这就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这两个以利的儿子，他们是撒旦之子，是被魔鬼所利用的。今天教会有时候也可能成为一个最坏和最危险的地方。还记得吗？当门徒跟主耶稣一同在楼上聚会，那本是一件十分美妙和快乐的事，但是撒旦这时候也去到当中。撒旦没有被邀请，他是不请自来的，他进了犹大的心中。因此在那个晚上，耶路撒冷最可怕和最危险的地方竟然是在这一个楼房上。不错，耶稣跟门徒是在吃最后的晚餐，可是撒旦在这时候也来到他们的当中。因此在撒母耳的时代，人去敬拜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里胡作非为，行恶多端。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 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是哈拿生育。这里说到做丈夫的以尼拿给哈拿是双份的祭肉，因为他爱哈拿。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谁是哈拿的对头呢？那是比尼拿，就是以尼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推想，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家庭，而是一个争宠的家庭。由此也可以证明神并不喜欢人有两个妻子的说法。虽然可能哈拿跟比尼拿并没有同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家庭问题。比如说哈拿没有儿子，他就处处受到别人的欺负跟嘲笑，而比尼拿又因为丈夫特别宠爱哈拿，所以他虽然有儿子，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是不快乐。当然哈拿是更加的愁苦，因为丈夫的喜爱并不能够弥补他所受的羞辱，他宁愿有一个儿子过于得到他丈夫的宠爱。因此在哈拿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他只好去向神祷告。到底哈拿的祷告有果效吗？结果如何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仔细的讲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今天因为还有一点的时间，所以我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跟各位读一遍，让我们一同在上帝的话语上得到造就。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尼加拿，是苏父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提头刀提他的头。好， 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借着这个广播节目来认识你自己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开始查一卷新的书，就是撒母耳记上，这一卷满了丰富真理的书。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和教导，开启我们的心窍和心耳，使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听到你自己宝贝的真理。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常常的亲近主，让我们把心里面一切的艰难困苦重担借助祷告可以带到你的面前来，好像哈拿一样。主啊，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谢谢您也赐给我们祷告的应许。您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理祷告，你就垂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奉你的名求什么，天上的父就要应允我们。我们感谢主，也告诉我们说，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和权利，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学习祷告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